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下午有机会听到您的话语。求主您能够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在这里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也让我们在生命里头时时刻刻的来仰望耶稣，跟随他。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圣名，阿门。那最近我有机会跟一位刚从他自己国家度假回来的一个朋友来交谈。那在谈话当中他一方面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在回国后可以看到自己的家人，而且朋友又能够吃到伦敦这里买不到的这些家乡菜。那更开心就是能够与那些信靠耶稣的这些曾经认识过的这些朋友彼此的团契，看到他们虽然隔了这样远，隔了这样久，他们仍然的在坚持信靠耶稣，所以这些东西都带给他很多很多的兴奋。但是在交谈多一些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其实有一方面他有担心，因为他在回国后也有参加一些在那里的这个聚会，但是当他就是来到就是这个聚会的时候，他发觉就是里头的这些带领教会的人没有说很信实的把这个神的话给讲好。那我在想，我朋友所担心的是没有神话语的这个喂养长期下去，在里头的这些弟兄姐妹是否仍然能够站稳在真理上，是否能够真的站立的稳，就是在面对破坏的时候能够继续的站立的稳，还是因为没有这个话语的这个喂养，在面对到这些假的教导或者众人的诡计，这个异教之风吹袭来的时候，会让他们飘来飘去，最终会离开耶稣。那我在想，我这个朋友的这个担忧就是在一个教会没有信实教导真理，这可能只不过是其中会带来教会的毁坏跟就是摧毁这个团契的这个势力之一。我们知道刚才在 Amy 的祷告当中有提到，就是在世界各处我们也看到其他就是威胁教会的这个茁壮成长的势力，比如说遭受这个执政者他们的迫害，或者教会被拆毁了，团契活动被禁止等等甚至受到这些假的教导的出现，分裂这个教会这个团契，这一切可能都会带给我们就是很大的这个担忧。但是我在想说，我们在我们当中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不久以后也会回到各自的这个国家里头。那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甚至这样子不幸的事情让我们亲身经历的时候，是否会叫我们就是感到无助，甚至会沮丧，甚至丧胆放弃跟随耶稣呢？属耶稣基督的这个团契，属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会，属耶稣基督的民，是否在经历艰巨的这个破坏跟试探的时候，仍然能够坚持到最后呢？这我想就是一起来看的这个问题那我想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在看这个列王记下的19章下半段。那你若错过了就是前几次的这个系列讲道的话，那不妨就是上这个福音之家的网页下载来听。那些紧跟随这个系列的朋友其实知道说我们来到这个故事的这个阶段知道这个犹大国的这个王，一个叫西西家王的，他及他的民就是被围困在耶路撒冷城里头的这些民，他们正面对一个危机，王与民正面对亚述王差来强大军队所带来的威胁，王与民面对危机。那上星期我们看见当这个试探或者这个破坏临到的时候，这个西西家王第一时间做什么呢？他往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圣殿里去而且他借着耶和华的这个代言人，这位叫以赛亚的这位先知，来到这个耶和华的面前来向他祈求，他第一时间先来找这个耶和华。那我们其实也知道这耶和华也应允了这个王的应许比如说我们在19章的6到7节里面， 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看的那一段哈，他说什么呢？这个耶和华曾经就是给这个西西家王这样子的这样子说，他说不要因你所听见亚述王的随从亵渎我的话而惊怕，不要惊怕，看啊，我要使他的心惊战，他将听见这个消息就退回自己的地方去，我要使他在自己的国土倒在刀下。所以其实我们会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就看见，哎，耶和华所应许的哈，通过这位先知所应许的话确实成就了。那第一点我们来看的就是敌对耶和华王的哈，敌对耶和华王的最终要成为笑柄哈，成为笑柄。我们看见在21节里头，我们看21节哈，下面是耶和华所说有关他的话。这个有关当然就是有关他，就是在20节里头所告诉我们的有关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的事情哈。那21节里头说什么呢？他说针对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西安的这个民，西安的居民要藐视你，西安的居民要藐视你，要嗤笑你，耶路撒冷的民居民在你背后要摇头。那我们知道嗤笑就是嘲笑的意思哈，就是瞧不起的意思，讥笑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里哈，这个西安的民就是指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民，此时正经历这个生灵涂炭，生命随时会遭受到毁坏的这些民，他们最终要做什么呢？就像这一节所说的哈，西安的民要嘲笑，要讥笑这一位亚述王。很难想象是不是啊？因为对那些正经历其中的这些人来说，哎，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将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在耶和华的旨意当中，这是确实的哈，这是确实在耶和华的眼里，亚述王他的将军以及他的将士们，他们所带来的这些威胁敌对，是会被藐视，是会被嗤笑的哈。而当那一支所向无敌的这个军队哈吃败仗的时候，夹着尾巴就是狼狈的逃离的时候，曾经受他们围困威胁甚至是攻击的这些耶路撒冷城的民以及王，要在他们的背后哈来摇头。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这个耶和华的这一番话，其实跟之前亚述王所说的一些话其实成了一个对比哈。记得这个亚述王曾经这样子的夸耀自己哈，他说什么呢？他对这个王说不要让耶和华欺骗你，说耶路撒冷不会交在亚述王的这个手中。你听过这个亚述列王怎样对付列国，把他们完全的毁灭，你会得着解救吗？我祖先所消灭的民族，他们的神可曾解救过他们？这是当时哈这个亚述王对这个犹大王这样子的一个夸耀。亚述王的这些威胁、这些恐吓、叫嚣不会成真，敌对耶和华的势力最终不会胜出。相反的，这个耶和华的话要成就，敌对耶和华及他王的最终要成为笑柄哈，被讥笑、被嗤笑的。哎，为何会这样子呢？为何会这样子呢？原来敌对王的就是敌对耶和华哈。我们看见这个亚述王之所以会沦落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哈，被讥笑的这个下场，被嘲笑的这样子的下场，为什么呢？因为他敌对这个西西家王，其实就是在敌对这位王所信靠的神哈。敌对王的就是在敌对这位神，敌对耶和华。在22节里头，我们看见哈，耶和华说什么呢？他说你辱骂了谁？你亵渎了谁？你扬声攻击谁呢？你高举你的眼目是向谁来傲慢呢？他在22节的最后一段这样子说，就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哈，攻击王的就是在攻击他所信靠的耶和华，攻击这位以色列的这位圣者哈，所以才会轮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所有威胁、所有攻击或者破坏属神子民的这个恶势力，都和这个亚述王一样哈，都冒犯了，都做了这个同样的错误，都是在亵渎 跟辱骂攻击耶和华自己哈。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没有任何的势力哈，无论这个势力在当时有多么的强盛，没有任何的势力最终要最终能够胜出这个耶和华。相反的，最终他们要沦落到被讥笑、被嘲笑的一个下场。那想一想，我们是否常常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哈、去面对那些敌对我们的这些人呢？我们是否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看待那些敌对团契、敌对教会、敌对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些恶势力哈？是否是这样子的去看待他们呢？我们常常在面对这个敌对势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招架不住，甚至会开始感到沮丧哈，或者失去斗志，甚至放弃。但我们若常常的提醒自己哈，这些敌对耶稣的势力，他们最终要面对的一个结果，或许在面对短暂的这个破坏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来坚持对主的这个信心哈，知道最终要得胜的不是这些催逼我们的恶势力，知道最终要得胜的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希望就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哈，能够给我们一些这个信心。但我们知道说眼前的这个恶势力哈，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张狂哈，无可否认哈，在面对这个恶势力的时候，确实会叫我们感到沮丧哈，甚至会丧失这个胆量，失去信心。就像这些西西家王哈，他以及就是被围攻的这些耶路撒冷民一样哈，他们在面对城外的这个亚述王差派来的这个强大的军队，他们的叫嚣、威胁、恐吓一样哈，会叫人顿时失去这个信心哈。听一听这个亚述王他的叫嚣哈，在23到24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用这个大批的战车来攀登众山的这个高峰，到达这个黎巴嫩山的这个顶端，砍伐高大的这个橡柏树、佳美的这个松木，我要进入这个极远的峰峦、最丰密、最茂密的这个森林，我要掘井引外地的水，我用脚来踏干哈、来踏干这个埃及所有的河道。看见听一听他的这个叫嚣好不好？来攻击这个城池的哈，来围攻他们，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他们用的是什么呢？他们用的是战车。当然我们今天听到说这个战车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哈？不过在当时这个战车哈，确实是最先进的武器哈。当人们还在用脚来跑的时候，或者骑马的时候，他们是用战车哈。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枪械一样啊，或者这个坦克、核子弹头一样哈，这个杀伤力强，而且毁坏度大的这个先进武器一样。那也难怪，对不对？当这些亚述王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大批的战车的时候，亚述王军队所到之处没有王以及民能够抗衡的哈。就像在23节里头所形容的哈，这个攀登众山的高峰啦，到这个黎巴嫩这个山的这个顶端啦，砍伐这个高大的这个橡柏树啦、佳美的松树等等等等哈。当然，这里所描述的不是亚述王军队在大量的砍伐这些树木了哈，不是。他不是在毁坏这个森林，若是这样子的话还好哈。这里所指的这些树，有高大的这个橡柏树，有这个佳美的松木，以及茂密的这些森林，这一切是在指什么东西呢？这一切都是在指王以及不同地方的王，他们所带领的民等等哈。如同在这个亚述王军队哈，亚述王这个他的将军在19章12到13节里头所形容的一样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就是这个哥斯人、哈兰人，还有利舍人等等哈，他们的神可曾拯救过他们呢？哈马王，还有这个亚尔伯王等等等等城的王哈，他们现在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亚述王他所到之处哈，所带来的这个排山倒海、气势汹汹的这个攻势，没有任何一个王能够招架得住哈。所有的王以及他的民，如同被砍伐的这些树木一样哈，像丛林一样哈，都一一的倒下。亚述军队所攻陷之处， 也顿时出现了这个饥荒，土地也被荒芜了。就像在24节里头所说的哈，我掘井引外地的水哈，我用这个脚掌擦干埃及所有的河道。如之前我们在西西家王在19章的17节这样子形容他说耶和华呀，亚述列王真的曾毁坏列国和他们的领土一样啊。眼前所看见的这个破坏哈，或者亲身体验的这个患难，确实会叫许许多多正在经历奇景、饱受这个患难的耶和华子民丧胆，失去这个盼望啊。如教会或者团契属耶稣基督的民，在面对或者经历破坏一样哈，带领人被杀害或者被监禁，聚会的地方被封闭或者被拆毁哈，就是在聚会时也需要谨慎哈，团契被禁止等等，或者当这个假的教导进入教会哈，团契诱惑进入这个团契来诱惑信主的人，团契因此遭受到被撕裂，教会团契出现数十年的这个饥荒，真理的饥荒等等等等。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破坏跟试探哈，是否会叫我们顿时丧志，失去这个信心呢？失去盼望呢？属耶稣基督的受破坏的信徒教会团契哈，是否能够仍然站立在真理上呢？是否能够继续的站稳坚持到底呢？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破坏来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张狂，而且让人丧失这个胆识的，但是我们要常常记得背后的耶和华他仍然在掌权，背后的耶和华他仍然在掌权哈。眼前所看见的亲身经历的这个患难虽然艰巨，但是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耶和华仍然在掌权哈，这是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我们看见这个亚述王他的这个叱咤风云而且辉煌的这个战绩，叫列国的王、列国的民被毁灭，这一切不但是在耶和华预料之内的事哈，这一切更是耶和华所筹划的。像25节里头他告诉我们哈，你没有听过吗？在远古我已经决定，在古时我已经筹划，现在我要实现哈，就是你使这个易房城变成这个乱堆。亚述王怎样对付列国，把他们毁灭，完全的毁灭。在远古，在古时，在亚述国被兴起之前哈，这个耶和华就已经筹划了。亚述国的这个凯旋，亚述王的这个凯旋，正是耶和华所带来的哈，叫所有面对亚述国侵略的国家，他的房城变成乱堆。亚述国的兴起是按照耶和华他的旨意啊，就是列国他的居民、列国的民面对这个败坏、衰败，在耶和华的旨意，也是在耶和华的这个旨意当中。就像在26节里头，我们看见哈，他们的居民就是被攻陷的这些列国的民哈，他们的居民没有能力，他们惊慌而且羞愧，他们好像田野的这个嫩草哈，青绿的这个蔬菜，屋顶上的这个草还未长成的就枯萎了。掌管一切的这位耶和华，他一方面有能力叫亚述王、亚述国崛起敌对，以及毁灭这些列国列民，就是连那些属耶和华的这些王跟民哈，也不能够幸免。就像我们在犹大国跟他的民看见一样，一方面掌管一切的这位耶和华，他有能力这样子做哈，但同样的，耶和华也有能力叫亚述国遭受毁灭，叫那些经历患难的这些民能够再一次的兴旺起来。那弟兄姐妹朋友，我在想说，我们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觉得说，哎，这个掌权的耶和华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他掌管一切，没有坏的事情，没有坏就是没有敌对这个他子民的这些人哈， 没有任何一个是他不知道的啊，没有一切的事情发生他是不知道的。但是掌权的这位耶和华，他是根据什么原则哈？他是根据怎么样的一个真理来决定如何做的呢？他是否是像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神明一样哈？只要向他来拜拜哈，那求什么就得什么。我在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就是看这个香港的这个警匪的这个影片哈。那在每一部的这个警匪影片当中，我们看见就是当这个警察接到一起案件的时候，要出去办案之前哈，他会向什么来拜拜呢？他会向一个叫关公的，对不对？关公的神像来拜拜哈。所以希望就是在办案的时候能够求平安，不会面对到任何的这个危机哈。那与此同时哈，那个做匪徒的在出去干案之前，他其实也向这个关公来拜拜哈。希望就是不会被这个警察逮个正着，对不对哈？那我在想，最难做决定的应该是那个关公，对不对哈？是要保护这个警察吗？还是保护这些匪徒啊？耶和华是这样子的一个神吗？就是说，你需要向他拜拜，然后他给你祈求，你拜的越多，他就越……他是如何来做决定的呢？是随心所欲吗？好像不是哈，因为我们看见在27-28节，他是这样子说哈，他说亚述王亚述王哈，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以及你对我发的这个烈怒，我都知道，因为你向我发了这个烈怒，你狂傲的这个话进入了我的耳中哈。我们从圣经的教导里头看见哈，这个耶和华根据的一个不变的原则是什么呢？他会凡高抬自己的，就会被降威哈，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哈，就会怎么样呢？必被升高。我们看见亚述王在这里的这个炫耀哈，他对耶和华的这个狂傲，带来了自己的这个毁灭。相反的，我们看见犹大王西西家王他的谦卑哈，记得吗？他在面对这个亚述王的这个危机的时候哈，面对这个威胁的时候，他如何就是撕裂这个衣服，披上这个麻布，来到耶和华的这个殿哈，谦卑。耶和华将那谦卑的来投靠他的王给升高，所以他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做的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掌权的耶和华，他要医治这个亚述王，这个亚述王不会再嚣张太久哈。我们看见在27-28节里头，耶和华要用这个钩子哈，来钩在这个亚述王的鼻子上，像牵一头这个非常怎么样讲呢？就是不听话、不听使唤的这只水牛一样哈，把这个脚环套在他的这个嘴上，如牵一头水牛使唤一匹马一样哈。耶和华要叫这个围攻城外的这些亚述军队转回去。那32节呢？他不会来到这个城哈，这个亚述王跟他军队不会来到这个城，不会在那里射箭，也不会拿着这个盾牌哈向这个城来进攻，不会筑起土堆来围攻他。33节更让我们看见哈，他必寻他的这个来的路回去，他必不能来到这个城里，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所以我们看见一方面耶和华他会怎么样呢？叫这位王给降低，叫这个王就是降卑。另外一方面呢，耶和华要拯救被围困的这些犹大的民。在29-31节里头，我们看见哈，比如说29节，被毁坏的这个领土，在第三年会开始被栽种，而且民也能够吃这个土地所长出的果子。而且30-31节里头，逃脱的这些渔民不会遭逐出这个土地，相反的，他们要往下扎根，再次的被兴旺起来。让我们来到这个35-37节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就可以很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哈。35-37节里头发生在亚述王身上的这些事情，正是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再一次证实耶和华确实在掌权，确实在掌权，而不是那位高傲而且就是眼中无神哈、无耶和华的这一位亚述王。 历史里头出现在强盛的这个国度，最终只不过是一个过客，最终要被瓦解。一时啊、就是曾经威胁过耶路撒冷城那强大无比的这个亚述国，它其实今天没有了啊，今天没有了，你找不到了它的这个踪迹。你若要知道有关它曾经叱咤风云的这个历史，你只能够到这个博物馆那里去看了啊。那同样的，接踵而来的这些巴比伦国、波斯国、罗马帝国等等等等哈、所有曾经统领这个世界哈、叱咤一时的帝国，今天没有一个存留哈、唯有那个掌权的哈、唯有那个掌管历史的这位耶和华，唯有他的国度永远的长存。耶和华的国度昔在今在永永远远存在哈。那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见哈，凡来投靠耶和华的王，最终要得拯救哈。凡信这个耶和华的王，所有的民将最终得拯救。正如耶和华这样子说：“为了我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我必来保护这个城哈，必拯救这个城。”这是在他34节里头所说的哈。发生在犹大国西西家王以及耶路撒冷城的这些民，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见证了这个真理哈。为了我和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我必保护这个城，必拯救这个城。那我们如何学习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呢？今天，是把信心建立在像西西家王这样子的人身上吗？还是做得更好，去效仿他哈，效仿他，成为就是当代的西西家王？都不是哈，都不是。我们当来投靠的是那大卫最大的后裔哈，这位耶稣，耶稣是大卫最大的后裔，他为了拯救我们，带领我们，就是罪的这个赦免，带给我们罪的这个赦免哈，他谦卑自己哈，道成人。甚至愿意的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在面对十字架的死哈、他也谦卑自己，完全的来投靠这位父他的神，父神最终将他给升高，将死去的这个耶稣给复活过来哈、叫一切耶稣叫一切耶和华给的这个应许哈、在旧约里头给的一切应许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我们当来投靠的就是这一位君王哈，我们当来投靠的就是这位曾经谦卑自己，为了我们，为了拯救我们而被钉死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若来投靠这位耶稣，这位君王，最终将不会受到患难。耶稣君王就是在今天哈，他也怎么样呢？他也仍然为我们代求。而且他的祷告必定有效哈，就像我们一开始就来看的，在希伯来书里头所说的，因为耶稣是永远长存，他拥有永不改变的这个祭司职位，因此那一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哈，来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哈，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来代求。所以我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真理哈，看到这样子一个君王来投靠他，就是在面对或者经历破坏的时候哈，或者受到假的教导带来对个人团契或者教会的这个患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虽然会软弱，但是有耶稣基督我们的君王，这位祭司他常常为我们的代求，就算面对或者经历在严峻的破坏哈。或遭受假教导分裂的这个团契，但最终属耶稣基督的耶和华必拯救，属耶稣基督的耶和华必定拯救到底哈。好吧，我们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感恩，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通过今天我们所看见您的话语，知道你会保守属你自己的王以及民，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完完全全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让一切，让所有投靠耶稣这位君王的，最终将不会面对患难。就是在面对患难也能够坚持，坚持到底。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投靠这位君王，让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的困境或者患难，让我们不只是觉得沮丧，但是更重要的是向这位耶稣，向这位君王来投靠，知道他所保守的他会保守到底。所以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圣名，阿门。